Sandro Botticelli, 圣母领报。这幅壁画是艺术家为佛罗伦萨的 Santa Maria della Scala 医院里面的 San Martino 教堂绘制的。这里收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。这让我立刻想到，为什么在壁画作品当中，玛利亚的手臂里面会有一个孩童般大小的空间存在，而且似乎他皱着他的眉头。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位母亲真的想要离开他的孩子。我想其中必定有无法言语的原因吧。1478年至1479年间，佛罗伦萨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袭击，许多受害者在该教堂附近的修道院中被埋葬。1481年，艺术家波提切利因创作了这幅圣母领报而获得报酬。这个场景可能是瘟疫结束时玛利亚的一个还愿场景吧。背景中的自然景观如此的静谧美丽，似乎没有疾病和痛楚，可以给人们带来安慰，天使可以给他们带来好的消息。我不认为画面中可以俯览全部视角的天使的位置是随机安放的。这幅壁画原来是位于教堂入口前面的梁廊中，就刚好在门的上方。天使的视野对于那些进入教堂的人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。当我进入乌菲齐美术馆放置此壁画的大厅时，立刻吸引我让我感到震惊的便是此壁画圣母领报，而不是著名的春天。壁画的颜色是如此的轻盈透明，让我感到无比的沉静。画面的空间是如此的开放，从而可以让我深深的呼吸。我们俯览着玛利亚的房间，猜想着这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富裕家庭的房子。在昏暗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非常干净整洁的床，我其实并不想睡在这张床上，我似乎更喜欢玛利亚和天使之间的那段空间。大理石的颜色和几何形状让我觉得非常有趣。就在这段空间中，空气通过拱门而进入，而自然光线透过半封闭的花园透进房间。更远处则是迷人的自然风光。这个场景让我立刻想起了我的家乡贵州贵阳。这是一座被森林覆盖了一大半的城市。在贵阳，我和家人们一起住在摩天大楼里面，公寓很大，但窗户外的远处却是另一栋大楼，没有太多的开阔视野。如果我有壁画中的房子，有一个如此开放和私密共存的环境的话，那将是如此的完美。但如果独自生活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，我想我应该会感到有些许的寂寞吧。在佛罗伦萨，我和我的伙伴住在一个带大露台的房子里面，露台可以俯览着整个大花园。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，但却没有人能看到我们。在夏天的晚上，我们在烛光下共用晚餐。这是一个让我感到开放且放松的空间。 我在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感到非常的自由。作品中的圣母似乎有一点悲伤和孤独。画面中的华盖、东方风格的地毯和讲台为圣母玛利亚圈出了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空间，这让人感觉到玛利亚似乎能与上帝更加的接近。她又仿佛在舞蹈般，手臂似乎为一个尚未存在的孩子预留着一个空间，轻盈的面纱触及着她的头发。玛利亚是如此的迷人，帷幔折叠在她的手臂上，衣服上面覆盖着半透明的白色衬衫，礼服则是迷人的蓝色和红色。一道门刚刚在她的面前打开，这并不是一道真实的门，而是想象出来的。天使的到来伴随着轻盈和奇异的风，天使透过圣光为玛利亚带来消息。画面中的她连脚都还没有碰到地面，她的表情有些僵硬，在胸前交叉的手臂之间插着一朵白色的百合，百合象征着纯洁。看着天使和玛利亚之间的距离，我立刻感受到了我与家人的距离。每一次的旅行，我都会为家里寄一张明信片，家人们把它们放在一个盒子里，这对于创造我们共同的记忆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可以分享这些旅途中的故事。明信片并不总是按照发送的时间会到达，有些会在途中丢失，但没有关系，因为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。天使将我的消息带给我的家人，随后天使就会消失，门将在他的身后轻轻地关上。玛利亚将会一个人待着。玛利亚的生活环境是开放的，充满了空气，地板上珍贵的大理石和它们的图案使整个场景更加的梦幻，更具有田园诗歌般的美感。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，但又似乎不是那么难以寻到，也许是一个可以抵达的世界。这所房子没有门，大自然近在咫尺，而花园则是玛利亚的港湾。外面没有人，在远处是大自然的诗歌。暮光之城即将到来。来自孔霜的讲述。